欢迎回来，这里是创浪 plus 的城市中国系列第15期下集。计划单列市的意思是在行政建制不变的情况下，省辖市在国家计划中列入户头，并赋予这些城市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在这一体系下，天津市享有优于河北省的政策条件，但相比之前的直辖市，天津得到政策倾斜还是相对减少。同时受到冷战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包括天津在内的沿海地区基本不安排重要项目，天津完全丧失了港口优势。内外挤压下，天津经济发展陷入了停滞甚至是倒退。而与天津不同，北京作为首都，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消费城市转生产城市的方针下，北京建设了一批重点工业项目。这些项目涵盖了钢铁、机械、电子、建材、医药、纺织服装、轻工、食品等等。北京的产业工人数量已经达到了100多万。曾经一位天津市长为此专门给中央写信，说北京这么发展对周边产生了强烈的空隙现象，靠近北京艰难求生的说法第一次得到验证。差距从数据上就可以明显看出，到1961年，天津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比重降为 4.8%， 上海和北京则升为 18.5% 和 5.3%。 金融方面，北京对天津的吞噬也很明显，原来在天津的金融机构陆续被接管改组合营，变成了隶属国营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而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领导的金融体系已在北京建立起总部。由此，北京确立了北方乃至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天津作为北方地区经济引领者的地位被严重削弱。1964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苏分歧加剧，两国关系逐渐转向恶化。对此，中央做出了随时可能会发生战争的判断，并出台了大小三线建设的政策。在大小三线建设的政策下，中央把全国划分成了一、二、三线，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中西部地区13个省会自治区为三线。三线建设启动后，在当时各省市都要建立自己的二线、三线，主要方法就是把工厂一分为二，一半迁到内地去。这一年在一番抉择下，天津迁出了40余家工厂，天津的工业也再次遭到打击。1978年，深圳和上海浦东率先成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在政策利好下，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增长极拔地而起，并拉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从此改革开放的风气从南吹到了北，北方的老大北京也改变了城市定位。根据1983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规定，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不再定位为全国经济中心。看准时机，天津主动强调了其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一年后，天津成为中国沿海地区首批开放城市之一。之后，天津主动出击，成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整个建设过程中，天津只在初期向国家要了3.7亿元技术开发贷款，之后自力更生，靠着外部投资进行全区开发。时任市委领导更是放言，建设天津开发区不给钱不要钱不多管，在当时投资者是帝王，项目是生命线的口号响彻全区。此外，当时天津还提出以工业为主、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方针，加大对外招商力度，探索出投入1元人民币搞技术建设，引来2美元投资，产出3美元工业产值的1-2-3模式。天津靠着自费改革闯出了一片天。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无异于一批肩负改革开放先锋使命的勇士披荆斩棘，杀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发展之路。自1997年起，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和综合发展水平在国家级开发区中始终位居第一。天津的自救终见成效，3年后，国家为了平衡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进度，提出了环渤海经济圈这一概念。环渤海经济圈就是以京津冀为核心，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经济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辽宁即两省三市的3+2经济区域。天津则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定位为了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天津也卯足劲喊出口号，称要打造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和中国北方重要经济中心。这一阶段，天津市的大型钢铁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和通信设备制造业等基础原材料和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1989年，天津无缝钢管公司破土动工，使中国有了第一个国有大型现代化电炉短流钢厂。同一时期，天津电话设备厂生产的万门纵横自动交换机填补了国家大城市通信设备生产的空白。但现实却是，环渤海经济圈只是学术上的期望，实际的经济发展则步履蹒跚。北京市与天津市以及河北省产业趋同严重，最严重时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超过了 90%。 京津是直辖市，北京又是首都，河北是一般省，量级的差异、雷同的产业使得环渤海经济圈很难产生辐射现象。民间就流传着谚语，北京吃不下，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有数据显示，1979年到1992年，天津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5%， 低于全国 9.5% 的平均水平。 而作为天津一直比较的对象，上海早已摆脱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困境，踏上了腾飞旅途。1992年10月11日，国家成立上海市浦东新区，定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作为曾经可以与上海比肩的城市，天津必然是不服气的。浦东发展的那几年，天津市政府部门就流传着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滨海的口号。1994年3月，天津市委市政府再度通过提案，做出了通过10年时间发展滨海新区，重振北方经济中心，打造北方金融商贸中心的决定。从口号变为行动，高层对滨海新区基本建成的指标主要定为两个，一个是 GDP 达到天津的40%，二是外贸达到天津的50%。在当时，更有媒体报道，天津要打造出中国的曼哈顿。为此，天津开始广纳人才。1994年8月，天津市政府发布了蓝印户口管理的暂行规定，规定中表示，外省市户籍人员在京购买达到规定价格的商品房，就可以获得蓝印户口。蓝印户口介于正式户口和暂住户口之间，有了蓝印户口，就可以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和正式户口相差无几，并且在2年后就可以申请正式户口。那段时间里，由于天津的高考优势，房地产商打着买房子得户口上重点的旗号，迎来了一波抢房潮，许多大项目也落户天津。比如美国陶氏化学公司与中石化合作的60万吨乙烯项目，天津港东突堤码头及南江开发，京津唐高速公路等一批规模10亿元以上项目开始建设和投产。根据2003年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当年滨海新区国内生产总值完成970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40%，外贸出口89.87亿美元，增长24.8%，占全市外贸出口的62%，原定2004年实现的目标提前1年完成。初步获得成绩后，天津人更是一鼓作气，决心振兴天津卫。2004年3月，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的52名在京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大会递交了关于请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整体发展规划的建议的提案。此提案的核心观点就是，滨海新区可以担当带动环渤海经济圈整体发展的重任，国家应该对滨海新区给予支持。2005年6月，15位时任国家部长被悉数召集到了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一座高级酒店内。在酒店内，他们进行了长达3天的闭门讨论，最终他们决定让滨海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级，以带动相对落后的北方地区实现经济跨越发展。2006年，在经过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门、多位专家的多轮考察后，滨海新区被正式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新一轮开发开放强劲启动。这一年进入到滨海新区的总投资大约是700亿元，其中响螺湾地区将要被建成天津市滨海新区的核心商务区，余家堡则要被建成天津市滨海新区的金融中心区。天津市时任市长为了增大天津的金融优势，先后推动设立了中国首个国内资金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以及国内首家在发起设立阶段就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渤海银行等项目。为了获得投资，在当时天津市政府还开出了让企业难以拒绝的优惠条件。以响螺湾为例，企业在这里拿地，按照时间可获得巨额的土地出让金补贴，其中在2006年6月前签订投资合同的土地出让金甚至会全部用于支持项目建设或项目配套开发。这意味着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的企业几乎可以做到零成本拿地。此外，对于进驻企业的所得税和营业税，天津也分别设有各种削减奖励。滨海新区还明文规定，投资企业注册资本达到10亿元一次性补助2000万元，达到5亿元则一次性补助1500万元。巨大的刺激之下，地方省市政府、国企资本和上市公司蜂拥而入，浙商大厦、温州大厦、中国五矿大厦、中船重工大厦、富力广东大厦，这些拥有响亮名字的项目定位清一色是写字楼、公寓及酒店。到2009年下半年，滨海新区将建设规划细分成10大战役，据估算这次总投资将提高到1.5万亿元，并用1年半的时间完成大部分工作。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的中央出台了4万亿计划，可以说在一片热火朝天、欣欣向荣下，无数的钱砸向了滨海新区。数据显示，在2009年1月至11月里，天津滨海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000多亿。2010年初，滨海新区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达455项，总投资达9598亿元。在当时，一些企业也纷纷选择合并做大，比如天津钢铁、天铁冶金、天津钢管及天津冶金4家国企共同组建了渤海钢铁集团，并进行产能扩张。2014年，渤海钢铁集团不负众望，进入了世界500强。而放眼天津市，2013年，天津市的投资规模为10000多亿元，是同期上海的2倍。2007年到2014年，天津 GDP 增速均在10%以上，其中2010年增速高达17.4%，创天津1985年至今最快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2016年，天津迎来了一个更大的神话。当年，根据天津市商务委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滨海新区2016年的 GDP 为102.31亿元，同比增长 10.8%，成为全国首个迈入万亿俱乐部的国家级新区。但喜讯刚公布，天津就被折断了腾飞的翅膀。2016年，被寄予众望的天津博钢集团在产能扩张下发生暴雷，近2000亿元的债务让博钢集团宣告破产重整。债务共涉及105家债权方，涵盖大半个金融圈，包括众多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其中，北京银行、天津银行、天津滨海农商行、建设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及中国银行涉资较多。这7家银行都是债委会主席团成员。北京银行、天津银行、天津滨海农商行的信贷余额均高达100亿规模，其余4家银行的信贷额度也在60至100亿之间，规模依然惊人。2017年开始，天津财政中的非税收入开始大幅下降。当年非税收入698亿元，比上年下降32.7%。2018年，天津千亿级大国企天房集团又被爆出非标违约，陷入债务危机。与此同时，天津市政府官方公布了天津 GDP 注水真相。2016年，滨海新区的 GDP 因为6654亿元，而并非2016年当年报道的生产总值突破10000亿元，实现3年年均增长13%的神话。滨海新区万亿 GDP 神话被无情打回原形。风暴来临后，此前所有的平静都像是在粉饰太平。追根寻底，2014年可以看作一个节点。这一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北京定位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完全媒体经济中心。为了抓住机会，天津在那几年拼尽全力，大干快上。但天津市政府的融资平台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投资集团在年报中说，2013年公司利润下降了约37%，至2.466亿元人民币。但该公司2014年有包括贷款、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在内的207亿元的债务到期，几乎相当于2013年到期债务的3倍。2015年，该公司还将有139亿元债务到期。为了建设滨海新区，天津政府融资平台借贷，又通过出售债券来还银行贷款。2014年，有媒体前去探访滨海新区，发现在滨海新区已开工建设的41栋楼宇中，26栋已完成主体工程，但多数就此封盘。投资7.3亿元的云滨大厦则在寻找整体受让方，浙商大厦的招商率未达一半。总计26层的五矿大厦则仅有7家公司入驻。被视为标志性建筑的富力广东大厦等9栋楼宇还处于挖地基状态。中钢集团计划投资40亿元的中钢国际广场项目，在投入2亿开工近6年后，仍处于土方开挖阶段。在响螺湾、余家堡等核心区，开发商撤场、销售困难、施工缓慢甚至是停工荒置的现象比比皆是。除此之外，那里的生活配套设施则基本为零。通勤高峰期，滨海新区的街道上也只有几辆车行驶，宛如鬼城。而就获得了全球500强的渤海钢铁而言，中国钢铁行业的黄金10年是2001年到2010年。2010年，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已达30%，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钢情下行之后，钢价如白菜。当年渤海钢铁集团的成立，根本就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而由于渤海钢铁承担了 GDP 增长的任务和压力，那几年他只能选择借贷扩张。而金融机构在有政府兜底的国企信仰下，也选择继续为渤钢输血，最终只能因为泡沫吹得太大而以崩盘收场。身负重伤的天津此时已经身陷囹圄。2017年，天津经济增速降到多年来最低点。1月19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市 GDP 增长3.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0.4%。尽管数据缩水，但振兴复兴依然是天津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使命。当年召开的天津市委11届3次全会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表示，对天津来说，接下来是抢抓历史性窗口期，闯关口、渡关山，实现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生死攸关的一年。但新一轮的改革还没展开，新一轮的宏观政策就已经快马加鞭抵达。2017年3月，环保部下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重点城市加大钢铁企业限产力度。天津市作为中国名列前茅的工业城市，必然首先受到冲击。发放排污许可证，钢铁、铸造、焦化等工业实施错峰生产，对钢铁、燃煤锅炉排放物限制等一系列措施相继下发。作为中国重工业领跑者的天津，旧政未解，新忧又来。当年5月，天津就公布了关于集中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工作的通知。之后，天津对全市范围内的散乱污企业进行多轮拉网式排查，共排查出近19000家散乱污企业，并对其中污染严重、治理无望的9081家企业进行关停取缔。天津重夺经济中心之位再度折戟。但天津不想也不能坐以待毙。2017年，为化解国企债务困局，在开展环保治理工作的同时，天津混改大幕正式拉开。 这一年，天津组建了金联、金城、金投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次年，市属国企混改便驶入快车道。天津混改开始一年后，涌现出北京金隅集团受让天津建材 55% 的股权，招商局集团入股天津药物研究院，绿地控股 14.86 亿混改天津建工等不少经典案例。其中，天津水产集团将 100% 的股权转让给民营企业巨石控股，成为天津首个国资彻底退出的地方国企。天津渤海钢铁也在这轮混改中通过德龙钢铁接手以金融机构的债转股，解决了债务困境。2018年5月，天津又推出海河英才计划，抢人政策相当于零门槛，无工作、无房、无社保，年龄不超过40周岁的全日制本科生就可以直接落户。2019年7月17日，为了改善营商环境，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又宣布取消全部事业人员编制，实现全员竞聘上岗。天津这一轮的改革才刚刚开始，但不论是谁都不会认同让这样一座拥有百年历史、曾经繁华无限的大都市遗憾地沦为北京打工者的睡毒。天津没有现成答案，但我们期待天津交出最好的答案。感谢您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